在这个人世，就是人世间的和平啊，就是这一段来看的话，导师到这个第十二页最后这一段呢、啊，导师却用了这个大同的国家，有没有？其实导师对于这个孔子，不是是孔子嘛？大同世界哈、啊，那在人世间的这一种和平来说，这种大同的意义呢，就是导师也是采取，就是同意他们的用语哈、啊，到后面就好像没有了，到后面好像就没有用这样的词了哈、啊，好，那第五段呢是着重于内因的心地和平，那上。第四节呢，上一节课是提到那个着重外缘的人间和平，那现在是着重内因的心地和平。那这个内因的心地和平，就是根本就是要对治我们的三项烦恼啊，就是爱见慢。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外在的世缘跟内在的心因，他们是互相有关系的。如果外缘的增势趋向和平，内心的增因啊也会受到限制，自然慢慢的趋向于淡薄。那这个内心的增因就是我们讲的三个，就思想的偏见啊，就是见，你可以写一个见在下面啊，权力的我慢就是慢，经济的贪欲就是爱啊，就是见慢爱，就是内心的增因啊。所以导师要表达的是说，其实外缘的增势如果慢慢的少了，内心的这种增缘啊也会淡薄起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很自然的。如果说我们去一个团体哈，我们去参加一个团体付出，如果这个团体呢上上下下都是很喜欢就是帮助别人啊，很主动的去会服务啊，啊帮忙做事过后呢，大家也会有这个感恩的心付出哈、哦，就是我们有一份力量就付出一份心。那一种团体呢，你去到那个感觉啊，你会觉得很温馨。有时我们在家里很累啊，去了，哎，一个晚上回来呢，就好像充电充满了这样啊，但是有一些团体呢，你去到呢，他就跟你。很像榨那个什么这样给你榨干哦那不管是财力啦体力啦什么都给你榨干，那你回家是好累啊、哦、所以环境呢它是对于我们内心的这种烦恼啊或者是喜悦呢，其实它是很影响蛮大的啊、哦、影响很大的。好，我们看第二段。政治修明的国家啊，民众的道德每不需劝教而提高，也由于在理由也在此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去过美国啊，你就会知道美国他们是不太，就是大部分的房子啊，他们都没有篱笆的啦，不围篱笆的，不用围的啊，他们都是种花来隔。张三李四的这个界限而已，他们没有围那种篱笆，所以你会觉得诶，这种先进的国家他们的道德常识啊也是蛮好的啊、哦、当然不好的部分也是有啦啊、哦、只是我们看大体啊、哦、那真正和平的工作者如果能够调制自己的身心，那这对于以身作则的实践工作者而言必更有力量，而且容易成就。大家看导师的书、啊、特别要留意他的那个用的破折号啊，有时那个破折号后面呢它是牵涉到三四项东西的，像刚刚第二行那个就是对不对啊，那个增因它主要是三句，增因主要有三个，就是偏见、我慢、贪欲。那这一个第二段的这个调制身心呢，也是哦，也是三个。他说，如果这种和平的工作者，他懂得怎么呢？修智慧来调伏自己的偏见。这个偏见就是邪见呐、啊，啊，就是无明啊，啊。那如果修慈悲来调伏嗔心跟慢心。修戒跟修定来 就是薄弱自己的贪欲，那这样的话才是以身作则的这种实践者，而且理想比较容易达成啊。所以我们这种调制身心啊，导师还是回到经论上所说的，所以我有把这一个这三句话哈、写在黑板上，就是这一个，有没有？就是这三句。那右边呢，是我以前读《大智度论》的卷41那里呢，导师是配对的是般若、慈悲跟禅定啊。那般若呢，是要降伏的是什么呢？般若要降伏的是愚痴，就是无明啊。那慈悲呢，要降伏的呢，就是嗔恨，然后就是嗔心。禅定要降伏的呢，就是贪欲，就是贪欲啊。这是《大智度论》卷41361页西南的地方有谈到啊。所以菩萨呢，他也是要修这三个，因为这三个如果能够降伏呢，就是我们的三善根啊，不贪、不嗔、不痴啊。《大智度论》是这样说了啊，这个就是第一个般若，就是不痴。如果成就的话，这一个就是不痴，这个就是不嗔，那这个就是不贪啊。所以菩萨如果他修学这三个般若、慈悲、禅定，他就可以降伏他的这个贪嗔痴，而成就呢无贪、无嗔、无痴善根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三段啊。上来说人世的和平重于外缘，这不是说不需要内因，而是呢内因是次要的。怎么说呢？诶，一般我们都觉得说好像内因比较重要哈，但是导师在这一段呢，他倒过来说啊，因为人世错中的社会不和平，有关于大众绝不能做到人人的心地和平，反之即使有少数人心地和平，但对于大众啊的这一种世间来说啊，其实没有决定性的作用，就是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啦啊，才那少数几个人那达得到这样的要求啊。所以人世的和平，导师说着重外缘，那要基于什么呢？平等原则跟和合精神，那从人世法治的革新中出现实现啊。所以导师说我们生在人世间，那人世间不能够要求每个人都有那个内心烦恼的调伏啊，那唯有用这种平等的原则、和合的精神，还有这种法治的革新，让这种和平早日落现啊，实现啊。好，第二段，内因为重的心地和平，着重于身心净化，有没有啊？所以内因呢，这一段其实它是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的身心净化。真正能够心地和平，就能够表现出来啊，就是和平处事。然而和平，社会的不和平或者极度的不和平，却不妨碍个人实现心地和平啊。这由于人有个性，前后延续中有着同一性啊，表现为个人活动的缘故啊。所以虽然是上面那一段呢，是说啊，我们没有办法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起得很大的决定性，但是如果说我们生在很动乱的国家，或者是非常专制的国家，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肯定知道没有办法改变现实，那我们只好怎么样呢？改变自己。从下面这一段来看是这样啊，却不妨碍个人的心地和平啊。在佛法来说，三乘圣者同证涅槃啊，所以解脱是不受烦恼系缚，就是我们活生生就可以得到的自由啊。所以涅槃呢，涅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消散啊，就是烦恼消散、止息啊。那实形容为哈，实际上形容为心跟履的敏啊。这个心和履的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敏哈， 原来有这种默契的意思啊，默契就是当我们体悟了涅槃啊，领悟了真理呢，是我们的心跟这个真理呢融为一体，融为一体，那就没有所谓的我或者是真理之别了，因为它已经融成一体了啊，融成一体。那融成一体的时候呢，我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我。所以你看我们的佛陀啊，他不是有说他是什么呢，法身，对不对？那个法身其实就是真理嘛，见佛法身就是见佛，所以法身是什么呢，就是真理。那一个觉悟的人，就是他的心已经跟真理融为一体，不再有分人跟法之分了，他融为一体了啊，就是能所双亡的境界了啊，他就是没有再区分，那这个才是涅槃啊，就是最极和平啊。那一切的烦恼都不外乎知情意的偏薄而产生的啊，缺乏什么呢，完整跟统一性，所以各相对立，自相矛盾啊。那我们心海的动态如海水一样啊，相推相荡啊，不能和平，这由于我们烦恼的现起啊，所以海浪波涛汹涌啊。那如果能够净化内心，就能够达到恢复心地平静啊。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内心的这种力量是蛮大的呢？我们只要有时候啊，稍微就是思维啊，稍微偏了一点点哈，整件事情都改变了，整件事情或者整天的心情就会改变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像我在昨天在讲课哈，我们就有讲到一个地方，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对别人要求，就是啊，对我们起慈心。我们只有要求自己改变，我不要跟他对立，我自己起慈心啊。那这种自己起慈心，我们修慈心观啊，那一天我们禅修也有提到啊，慈心观它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呢，慈心观不是愚痴观，它是慈悲观。慈悲观是什么呢？慈悲观就是我其实是清清楚楚别人起了什么烦恼，我很清楚啊，别人起了什么烦恼，但是我不要跟他造同样的这一种业力啊啊，那我看清楚这一种因果的证件呢，我不需要跟他搅在一起，那我跳脱出来呢，我自己起慈心。我们唯有这样子来调节我们的内心，才能够呢让自己的慈心一直保持下去啊。那如果是我们啊要跟别人就是想要改变别人的话，有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就是守住自己的这种慈悲心啊，那反而就会落入一种愚痴心啊。所以慈悲它不是愚痴啊，它是原谅别人，它是包容别人的过失不足啊，那希望自己的一种就是这种谅解啊哈，或者是宽容，让别人有一个重新再来的机会啊。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佛法讲很多的这种慈悲啦，或者是忍辱啊啊，外表看虽然是我们好像到处都是吃亏啊，或者是就是不如别人，但是我们的智慧啊，其实在这当中是慢慢的累积越来越深厚的啊。所以如果是我们真的有用心在修行啊，别人怎么评论我们那个是不重要啊，因为我们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慈悲跟智慧啊。好，我们再来继续看第13页。这内心为重的心地和平是彻底跟究竟啊，因为从这个正觉人生的真理来看呢 啊能够通达这种空无我而破尽愚痴无明我执为本的烦恼根除的话，那从这种我执而来的爱见慢 也不再存在了。这个从我执而来的嗔慢贪欲执见啊，就是这个我执呢，你可以写一个无明啦，无明，由无明而来的慢爱见也就不再存在了。这样的心地和平名为无争论处、哦、大家如果看角注32，就是无争论处，就是不死涅槃、哦、就是涅槃的境界、啊、为佛弟子修持的目标、啊、那流露出身心的活动，待人处事绝不违反人世和平的精神。所以佛制教团啊，佛制的教团就是六合敬的僧团，才是真正和平的自由者，那才是最好最有力的证明啊！因为僧团呢，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有见和同解，有没有？利和同君，戒和同尊，所以这个是和合的本质，和合的本质啊。那表现出来是什么呢？身口意都和合，所以加起来总共有六个咯，就叫六合敬啊。所以见合、戒合跟利合这三个呢是六合敬的本质啊。那有了这本质，表现出来就是身叫什么？身口意都和合啊。好，再来我们看最后一项啊，就是内因外缘并重的究竟和平。那这一段就是大乘佛法最究竟的内容啊，最深刻的内容。内因外缘并重是处世间并重的大乘真义，以究竟，以完成究竟和平为标底啊，为目标。这个究竟和平就是后面的破折号这两项，就是佛土庄严跟佛身清净。那底下就是分析大乘跟其他的有什么不同。第一个，如果偏重于人世和平，那不能够彻底的心地和平，这流于凡夫。所以前面所讲的人世和平虽然是大同世界，但是在这种大同世界呢，还是有还是流于凡夫的凡夫行就对了啊，世间的，因为他们还是有肉嘛啊，世间的正人君子。第二，偏重于心地和平，不能着力于人世和平，这个同于小乘行，这样可以吗？啊，偏重于内在的修持，那忽略人世和平，那这个就是小乘行。第三，如果这两者都能够并重啊，就是外缘跟内因都并重的话，化除人世的斗争，也能够增进心地的和平。那由于心地的和平，那更能够促进人世的和平，这才是真正的大乘行，有没有啊？那我是想到这个心地和平呢，大家可以在旁边注明一个导师的用词，就是静心第一啦，就是那个心地和平啊，静心第一啊。那人世和平呢，当然就是利他为上嘛，这两者要平衡啊，才是真正的大乘行啊。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是在推动这种利他，但是自己的行为乱七八糟啊。像以前啊，我早期刚学佛的时候，我在马来西亚就有听到有很多教授啊，在大学里面的教授，或者是说一些佛教界的教授，讲佛法的教授哦，这些教授其实他们私底下的行为是很糟糕的。很多啊，哎，就是在家中，他们外表是佛学老师，但是他们私底下的行为是很糟糕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没有内在的净化的话啊，那只有这种口头上的这种知识的传递啊，那其实对于人间的和平起着不是很大的作用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学佛者 每每不能够理解世间善法的一贯性，所以会导致什么误会呢？就是一切世间法都跟出世间法不相顺，就是我们会觉得诶，世间法这是庸俗的凡夫，我们在修出世间法的就会有这种排斥啊，嗯，不知道世间的人事和平跟出世的心地和平，他们是基于同意的进化，就是斗争。这个斗争就是我们前面所上到的了啊，就是争有分成内争跟外争这两个啊，所以人事和平就是外争，心地和平就是内争，都是这两者的进化才是大圣所讲的进化啊。那真正的不和平都属于人类自己的啊。那这里刚刚讲过了哈，表现于外就是透过社会关系，动乱于思想、法治、经济方面，成为社会的不和平啊。那个人的不和平表现于内啊，就是交织于心地啊、心境、自他、物我的方面，熏成自己的性格啊，成为自心的不和平啊。所以我们在各级来看社会哈，老实说没有必然的一致的关系啊。那因为呢，世间的和平，社会和平啊，不一定是各级的心地和平，就是这两者还是有一点差别就对了哈。世间社会不和平，也不一定是各己心地的不和平。然而啊，然而从社会来看个人，从社会来看众人啊，世间不和平，内心的不和平也会增强，相反的也是如此啊。如果世间和平，内心也会容易趋向和平，这个刚刚讲过了嘛哈，嗯。那社会对于个己不是有决定性，却是重要性。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蛮有意思的啊。社会虽然是我们有很多人啊，比如说诶，我不喜欢这个领导人啊，所以我不去投票啊。那虽然是社会对于个人没有什么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它却是有重要的影响啊，嗯。因为上至于下于不疑，这个上至跟下于不疑什么意思呢？就是最聪明的人跟最愚笨的人，这个其实是不用教育的，像天才跟白痴哈，这两种是不用教育的，你们同意吗？啊，天才真的是，哎，你大家有看过天才吗？真的是有一些人，有一些人的根性真的是很聪明啊，啊。非常非常的聪明，那不用老师教的，他自己都会学啊。那下移的话就是像白痴啊，你也不用教。那只有一般人，就是中等职职的人哈，才要受到社会环境的重大影响。那环境对于个人有着重要的关系啊，所以像弥勒呢，在净土成佛并不稀奇。啊，因为这个净土啊，确实是对于很多众生来说，他们很需要这个环境啊。那而释迦牟尼佛选在秽土啊，五浊恶世成佛，那是更加困难的啊，才受到十方一切佛的无边赞叹啊。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哈。因为我曾经有碰过一些修净土法门的，他们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他们就是要厌离娑婆嘛，啊，那我就跟他说，你要赞叹净土法门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毁谤娑婆，因为娑婆世界呢，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哎，真的啊，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赞叹某个法门的时候，不要落入自赞毁他啊，我们要赞叹没问题，但是我们不要毁他嘛啊，自赞就好了，嗯。好，最后一段，大乘法不但是净化自己众生还有国土，所以你看大乘它的范围是很广的，它不只要照顾好自己，还要照顾好众生 还有照顾好环境，还要照顾好环境。所以如果说我们只会照顾自己，照顾众生，但是破坏环境的话，那这个就不好了，有没有？好，这要三者都要兼顾啊，三者都要兼顾。那证明呢，环境对人心是很重要的啊，为大众着想，促进人世和平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有利于一般的和乐，更有利于佛法的进修啊。所以菩萨发愿到要严禁国土，那确实是比这种着重处事的恶乘呢，更有着更深的正见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段啊。那下一段要讲的呢，就是菩萨他怎么转化烦恼为大乘三心啊。好，我们来看14页。菩萨的努力呢，与人世和平。他努力于人世和平，就是利益众生，修正于心地和平，就是前面那一句话是利益他，后面那一句话是利益己，有没有？分别来说，虽然如上面所说，不过老师这里还要再补充啦哈。由于菩萨从人世和平中去实现心地和平。从人世和平中去实现心地和平，其实就是下面那一句话哈，从利益众生中利益自己。其实这两句话我觉得含义是一样的，含义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从利他，就是实践这一种思想、法治、经济的这一种和平的推行下，其实我们推行者的内心啊，这种和平工作者的内心，他也能够得到心地的净化啊，就是在利益众生当中利益自己啊，因为我们要去利益别人啊，其实我们要用好几倍的那个心力呢，才能够真正利益到别人，对不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负责煮饭给我的小孩吃。但是有时煮久了会无聊的哦，你知道吗？会想不出菜单的哦，那怎么办呢？随便哦，反正他吃不饱他自己去买啊，他还是煮，但是他没有那么用心了。那我们相对的，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很热忱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还不熟悉嘛，但是熟悉之后呢，那就没有那一道墙了之后呢，有时候我们的分寸啊，我们的那一种用心就大不如前啊。我觉得有很多人在实践这种利他工作的时候呢，都是会这样，包括我们修行者也是，刚开始比如说我们出家的时候啊，我们对于早晚课啊，哇，非常的哇宗教情操啊，导师讲了，对不对？这唱诵念啊，这宗教情操，哎呦，出家久了哦，10年了，哎呦，快要20年了哦。怎么这种那个什么啊，看着别人插花打铃鼓也不会打错，那么厉害，你知道吗？那这一种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很多的行动当中哦，我们已经做到非常的熟悉，熟悉之后呢，我们就没有那一种陌生感。没有陌生感之后呢，我们就会忽略很多东西了。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在为世间服务啊，或者利益众生，比如说我去做慈善工作，做久了齁，就好像那个例行公事一样啊，没有什么感觉了，你知道吗？去灾区去那个去救难啊，也因为人看死人你看习惯了嘛，没有什么感觉了，你知道吗？刚开始第一次看到会流泪啦，有没有哈？看了几年了，没有什么了，泪都干了嘛，没有什么感动了。所以我们如果说在利益众生的当中没有不断的提升自己哈，那这一种其实是最容易发生的，所以我们要警惕。否则的话呢，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在利益众生了，我们只是做那一种叫什么 例行的工作这样而已啊。嗯，好，我们来看，那导师要补充两点呢，就是说，第一，如果说我们能够保持这一种利益众生来利益自己的这一种菩萨的发心的话呢，第一个，他必然能够呢，以真理相互感召，就是有志者，大家会来跟他同愿同行，共同努力啊，就是他会有这一种念头呢，会感召到同愿同行的人来。第二，心地和平，虽然主要是真正的智慧啊，要根除我们的烦恼、无明、我执，正得平等的空性，但是不离世间啊，就是我们心地和平，主要要修学无漏的智慧，但是菩萨来说呢，他不可以离开世间，那净化世间才能够成为佛陀啊，不是节制烦恼，不是灭绝烦恼，而是融化跟转化烦恼。这两个词啊，我刚开始我没有特别留意耶，我一直在读，后来才发现这个融化跟转化才是下面的一个说明啊。大乘佛法呢，大乘菩萨他比声闻呢更高超的地方，就是他转化烦恼跟融化烦恼啊。那这一点就是比较特殊的，我们看怎么融化跟转化哈，我们往下看。菩萨呢，第一个，他面对贪欲的时候呢，要净化它，而使呢转化为什么呢？大乘的信愿，就是菩提心。就是如果说我们产生贪欲的时候，比如说诶，我很贪吃，我每天都要吃那个 cheesecake。啊，我要下午茶，哎，这种小小的贪欲嘛，师父不可以吗？你要做菩萨的话，这种你也都要观察。如果说这种贪欲啊，你看哦，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种小小的贪欲呢，转化为信愿菩提心的话，是怎么样的表现呢？就是说，哎，可能有些人啊，他规定自己说，我一个礼拜要喝多少次下午茶。要规定自己喝。那如果我们转化为大乘的菩提心呢，我们可以这样想，本来人总是要逐渐成长，不能够一次过一次就彻底嘛。所以学佛过后呢，我听了我们慧瑞讲堂的课过后呢，本来一个礼拜三次的，我减到一个礼拜一次就好了。那我把剩下的这一种开销啊，拿去布施众生，拿去给需要的众生，这个就是转化我们的贪欲为这个修行的信愿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可以去深入的去看清楚我们的生活，其实很多东西它是可以转化的啊。嗯，那为真理、为和平、为自由、为度脱众生、为庄严国土而起信愿，这就如我们常念的四弘誓愿啊。那经一切生中，为了成就众生庄严国土而无限勇进啊，无限的勇猛精进啊。所以有时虽然是很多人其实是蛮想请师父吃饭的，老实讲啊，如果我开口的话，一定很多人要排队啊，从一号二号排到三十号都有的吃啊。但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因为我可能是从小就是是贫穷的小孩，所以我不太忍心别人花钱，真的，我不太忍心别人为师父花钱，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嘛，我们不一定要吃饭啊，我们可以转化成别的事业啊，不一定要只有吃一吃就没了嘛，哈，嗯，所以有很多时候，嗯，偶尔可以啦，哈，嗯，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话，那就要就是做一些转化的一些工作，哦，嗯，好，第二，那对于嗔跟慢呢，净化菩萨净化呢，就转化为大乘的慈悲，有没有啊？对于嗔恨跟这种慢心，我们就要转化为慈悲。为什么嗔心我们比较好懂，慢心怎么跟慈悲有关呢？很简单的哦， 如果说大家如果是我们平常都是生活非常富足的人哈，富裕的人，如果说叫大家我们说出钱布施给贫穷的人，这个没有问题嘛，对不对？现在很多人刷卡哈，或者是过户就好了。但是如果说师父规定说你要亲自拿给那个乞丐，你知道吗？因为有些人连靠近都不愿意靠近的，他觉得那个很不卫生。但是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为了众生的这种慈悲利益众生的慈悲心啊，我们愿意亲自去做的话，其实可以降服我们很多慢性的，可以降服我们很多慢性，真的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这小小的动作没什么，但是就是这个小小动作能够降服慢性呢，你不做这个慢性就是没有办法降服啊。好，那如果一切众生如父如母，那这个比较好理解了哈。以众生的苦痛为苦痛，众生的快乐为快乐啊，那努力于娱乐拔苦的大行。再来偏见啊，就是执见，那菩萨就转化为大乘的智慧，通达缘起众相而归于一炉。那缘起众相呢，就是我们说别相。那菩萨有深刻的智慧呢，他缘起的众相，缘起的别相呢，他一一都能够了解。而归于一炉呢，这个一炉，这个炉啊，就是真如法界无差别相。这个炉啊，有没有一炉的炉，就是真如法界无差别相。那归于一炉就是归于总相啦，空性啊，就是总相。那菩萨的智慧呢，他对于总相空性他能够透彻，那对于别相啊，世间的分别他也能够清清楚楚啊，不是说体验了空性的菩萨呢，看人都是一个脸孔的，那就很可怕了，对不对？他还是知道的男啊女啊，有的就是可以拥抱的你才去拥抱呢，不要随便那拥抱，别人会误会耶啊，所以这种别相呢，菩萨他是清清楚楚的，不可以这种世间的伦理不能够随便破坏啊。好，再来小节。大乘行者一定是具备这三心啊，就信愿、智慧和慈悲，也具足了菩提愿、正空见。正空见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性空见啊。那大悲心，这完成菩萨的圣格啊，达成什么呢？这究竟和平的三个目标：净化自己、净化众生跟净化国土。那我要考考大家，你看这几句话很简单，对不对？那我要问大家，净化自己是对应三心的哪一个？净化众生是对应三心的哪一个？那净化国土是对应三心的哪一个？好，先讲第一个，净化自己的是对应哪一个？用哪一个大乘三心，用哪一个来净化自己？啊，用哪一个来净化自己？现在是给大家猜中有奖是吗？其实我们前面有上过，你们忘记了而已啦。在哪一个？用哪一个？用智慧的请举手，用慈悲的请举手，用信愿的请举手。 OK， 好，多数胜智慧。我们其实在第五章的时候啊，人间佛教要略那一篇有讲过了的，就是课本的话是125页哈。净化自己要靠智慧啦，要靠智慧啊。那净化众生呢，这个最容易的啦哈，慈悲。那净化国土呢，信愿，对啦，信愿啊。好，然后再来我们看解说，这三者当中慈悲是最重要的啊，因为这是融合自他、利他、为他、利他的主要因素啊。所以在大乘菩萨来说，三心都要圆满，但是还是以慈悲为什么呢？最重要的要素啊，因为有了慈悲，才不只是彻证空性而已， 而且他能够呢自证空性，而且能够入世立生的方便善巧啊，所以他成就的智慧呢就跟二圣不同啊，因为他有了慈悲，所以他从智慧开展出来的利化利益众生的智慧善巧啊，就是声闻所不如的啊。再来有了慈悲，那所有的信愿呢也是不只是求处理苦难啊，而是能够呢不离生死，愿入地狱，不但只是自求佛道，而且是有意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涅槃啊，取涅槃，这个是大乘的菩萨的信愿呢啊。所以其实菩萨的这种慈悲啊，他让这个智慧跟信愿呢都是与众不同的啊。好，再来，有信愿慈悲智慧的菩萨，实为综合了人世和平、心地和平而努力于就近和平的工作者啊。所以我就讲那个和平的工作者哈，是指菩萨啦，你知道吗？所以我在前面问大家，就是因为我看到后面这里哈，这个和平的工作者是指菩萨啦啊。那所以用这三心来完成大乘的三种和平，就是这三个啦，人世和平、心地和平跟就近和平。 OK， 你可以写一个一二三啊。好，最后一行，大乘学是真正的和平啊。为什么呢？是真正的和平跟就近和平啊，因为这个大乘的就近和平呢，它可以造成人世间的和乐，还有实现心地的和乐啊，就是人世的和平跟心地的和平都能实现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页。现在世间如此的苦难啊，那人心是如此的阴险，如此为师为利，难道不想求得一真正的和平坦道吗啊？这和平坦道我们在第一页不是有出现过，对不对啊？在第一页的第二段，有没有？第一页讲义，第一页的第二段，就是刮胡译的第二段啊，第二行，有没有？探索那达到和平的坦道啊。所以十五页这里啊，导师说，难道我们不想有这种真正和平的坦道吗啊？所以这个为师为利是什么意思呢啊？它是古典就有了啊，大家看一下注脚37。这个为师，这个如果只是联合来看的话就是师利啦，对不对啊？但是在注脚37也可能有这样子的解法啊，就是为师就是不知功，不知有功，为利的话就是不知有义啊，就是不知功有跟不知义啊啊，嗯，正义，哎，正义讲。那不过如果直接用中文的解释，就是只是自私自利啊啊，那难道不想有一个真正的和平坦道吗啊？所以真正的佛弟子，真正的有心人应该是什么呢？菩提所缘，缘苦众生啊，这个我们前面有出现过了啊，就是菩提所缘，就是无上菩提为我们的这种目标啊。那从哪里开始呢？从缘苦难的众生开始啊，这真是发心的时候啦啊。那不要以为佛法的和平过于崇高啊，那必须要有崇高完美的和平观，才能不为那种不伦不类的虚伪和平，或者是强权政治所就是欺骗啊，也不为这种魔言猖狂所震慑啊。那必要有完美的理想，才能从 境情处、意行处下手推行。那究竟而完备的和平属于佛法，我们赞叹跟归于佛陀啊。那最后这两句话哈，说我们追求的和平呢，是要有完美的理想。这让我想到导师那句话说，完美的理想就是菩萨是利他为先的啦，就是要什么呢？啊，我们前面讲了嘛，有三大理想，对不对？一个是哪三个啊？净化自己，第二是净化众生，第三是净化国土，有没有？这是最完美的理想。但是我们的切近处呢，意行处呢，是哪里呢？是哪里？你们觉得是哪里？如果学佛者来说，大部分是从静心第一开始啊，对不对？就是我们从和平的心因开始着力啊。但是导师在前面也有提到了哈，除了内因之外呢，外缘的这种和平、人世的和平，我们也是要努力的啦啊。我们做不到，我们暂时还做不到说整个国家的这种啊思想、法治跟经济的这一种改革，但是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家庭，对吗？自己学佛的团体，从小地方开始做啊，那慢慢呢，才那这种人世的和平啊，慢慢做得不错了，然后内因啊，内心的这种烦恼也慢慢提升了，那慢慢才趋向于菩萨究竟的和平啊，从我们切近处、意行处开始做啊，好，那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大家请问，我不晓得楼下有没有放哈，我们慧日的那个慧日法音最新一期有出版了，慧日法音啊，那我们下学期的课呢是在几月份啊？三月几号？十号啊，对，那个是礼拜五的课啦，那是礼拜五。如果是我们晚上的佛学班是十号啊，就是我们佛在人间这一门课是第一堂课，晚上的课第一堂课啊，那大家记得要来哦啊，那我们就是要做慈心观回向啊。